请打开诗篇颂扬的教义部分116页，海德堡主日35，116页，在诗篇颂扬后面的教义部分。116页，主日35。在念主日35之前，我先读一下圣经中的第二诫命，在出埃及记的20章4到6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好，主日35，96问，在第二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什么？回答：我们绝不可用任何像代表上帝，也不可用圣经中所吩咐之外的其他任何方式敬拜他。97问，那么我们不可造任何像吗？回答：上帝是不可也不能加以描摹的。至于受造者，虽可描摹，但上帝禁止我们把他们做成像顶礼膜拜，或借此来崇拜他。难道，98问，难道不可把像放在礼拜堂里，作为教导平信徒的工具吗？回答：不可，因为我们不应自以为比上帝聪明，他不要自己的百姓受教于哑巴偶像，却要受教于圣道的活泼宣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知道上帝对教会最严厉的管教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吗？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敬畏的人就会特别留意上帝特别对什么罪进行了严厉的管教，对我们今天的人行事为人会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答案就在圣经里头，上帝怎么样的管教了以色列人？上帝对于以色列人最严厉的管教是把以色列人从迦南地给他拔出来赶出去，就是上帝应许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这个迦南地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一个天上的城。那么从迦南地把这个以色列连根拔起，就好像从天国赶出去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一个严厉的一个管教。而这样严厉的管教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但是他们也拜其他的罪，但是拜偶像的罪是特别提到的。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了申命记第4章的时候，摩西在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特别警戒他们，在律法当中特别警戒他们，你们会拜偶像，上帝会把你们赶出去。还有一句经文在列王记下的17章7到8节，当上帝把以色列人从迦南地让他们被掳的时候，最后加了这么一个论述：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外邦人的风俗就是拜偶像，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就是设了两个金牛犊来拜上帝，代表上帝，然后让以色列人不要再去耶路撒冷的圣殿，而是用金牛犊来敬拜耶和华。这就是以色列人被掳被上帝管教的主要的原因。那么难道我们今天就跟以色列人大不一样了？哦，他们犯的罪我们不会再犯了，我们都很敬畏 耶和华，没有任何的偶像崇拜吗？以色列历史上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都已经彻底的解决了吗？这些罪很可能就在我们中间，而且越来越隐蔽，我们都不能察觉，而且这个罪可能在弥漫在整个教会里面。我们如果你是得救的话，你会特别的注意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上帝特别严厉管教的罪，也渴望教会能够一起能行在这个正道当中。因此我们今天借着今天的正道来再次认识这个第二诫命，关于拜偶像的问题。今天正道的主要的意思是说，上帝在第二诫命里告诉我们，不可造神的像，而应按照圣经所吩咐的方式来敬拜神。所以题目是不可造神的像，第一个是呢，不可用它来代表上帝，第二个是不可用像来敬拜上帝。总体意思是不可造神的像，而应按照上帝指定的方式来敬拜神。首先我们来听第一点，代表上帝是不可以的用这个像。96问说，我们绝不可用任何像代表上帝，也不可用圣经中所吩咐之外的任何方式来敬拜神。这个第一条诫命，第二条诫命里头有两个禁令，第一个是一个是代表上帝的方式，一个是敬拜上帝的方式。这两个诫命，这两个禁令，一个是代表上帝，一个是敬拜上帝，不是独立的，而是用像来代表上帝是更广义的，是敬拜上帝的一个代表。禁止用像来代表上帝，从广义上讲就是用圣经以外的东西来敬拜上帝。这种用一个代表性的东西来包含一个更广义的这种诫命，这种做法在实践中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这个不可杀人，不是说不可杀人就这么一点，而是用不可杀人作为一个代表来表明一个更广泛的不可以伤害别人。所以这个第二诫命中你不可以拜偶像，其实更包含更广泛的，第一个是代表性的，你不可用像来代表上帝，而更广义的来讲是你不可以用圣经以外的这样的吩咐来敬拜上帝。那么这个第一个禁令呢，就是代表上帝的方式，我们绝不可用任何像来代表上帝，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勾画上帝，或者用任何一个艺术形象来代表说这是上帝。这个禁令的背后是上帝对我们本性的深刻的认知，我们天然的倾向是用一个形象来代表一个上帝。申命记特别的用分外谨慎来警戒我们这样的倾向。申命记4章15到17节说，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形象，仿佛男像女像，走兽的像和飞鸟的像。然后19节又说，恐怕你们向天观看，哦，看见了日月星，然后你们就被勾引去侍奉他。所以我们人看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非常一种奇妙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天然的倾向就是要用这些东西来去敬拜他背后的上帝。我们不可用任何像来代表上帝。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来描绘耶稣，用耶稣的像呢？我们时不时的看见耶稣的像，无论是有挂着的啊耶稣的像，还有耶稣基督祷告的像，还有耶稣基督叩门的像，还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像，儿童画册里面有很多的基督的像，这些画像的用意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有些信徒说，我如果没有耶稣的像在前面的话，好像祷告不够专心，但是我看着耶稣的像祷告就会效果更好。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们要警醒，因为上帝说了你们要分外谨慎，不要按照你们天然的倾向来用形象来敬拜上帝。那么关于耶稣的像的话， 有不少的人是赞成耶稣的像的，我们来看看耶稣的像赞成他的原因在哪里，而这些原因他的问题在哪里，以及我们认为不应该用耶稣像的原因在哪里。赞成用基督像的第一个理由呢，是认为基督的像呢，它就是一个人的像，它不是一个神的一个像。这个理由的问题呢，是在于耶稣他是一个位格，他的神性和人性是不能分开的，所以神性和人性叫做不可分割的连在基督里面，存在于一个位格 person 里面。所以我们看基督的像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人，但是我们里面总是会有神性的想法在里面。我们看基督的像和看其他人的像总有不一样的感觉。赞成用基督像的第二个原因呢，是说上帝用了基督作为自己的形象，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所以基督就是上帝的形象。那么我们既然上帝用基督来展现自己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画基督呢？这个理由的问题在于，上帝用基督作为自己的形象来彰显上帝，并不自动的就说明你就可以画基督，这个推理不成立。上帝用了基督做形象，所以你就可以画基督。比如说施洗约翰在给耶稣施洗的时候，上帝用了鸽子的这个形象来表明圣灵这个降临在耶稣身上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上帝用圣灵这个鸽子这个形象来这个代表了这个圣灵的降临，就可以用画出鸽子来代表圣灵。类似上帝用神的羔羊来表明耶稣基督他的献祭的功能，这不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用一条四条腿的一个羔羊说这就是基督。人的天然的倾向容易就是我容易用形象来代表上帝，而且容易这么推理，但是上帝有特别明确的话来代指禁止，说你不可以用任何的一个形象来代表上帝，无论是上帝是指圣父圣子圣灵是都不可以的。那么为什么不要用上帝的画像来代表基督呢？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与上帝同受尊荣。约翰福音的5:23，耶稣说叫人都尊重子如同尊重父一样。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尊重上帝天父，我们就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尊重耶稣基督。我们不以任何的形象来代表上帝，我们就不要用任何的形象来代表耶稣基督。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形象低估了上帝。我们容易高看人的形象，觉得人的形象很高贵，觉得人的形象来代表这个基督也好，代表上帝都是很好的。其实任何被造的形象都完全无法跟上帝相比。以赛亚书40:18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25，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我与他相等呢？你再看以赛亚书40，上帝反复强调自己与一切的被造物的不同，人的形象与上帝相差太远了。腓立比书2:6-8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所以在这提到的人的形象的时候，说是奴仆的形象，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是一个卑微的形象。他说既有人的样式就卑微，说明这个人的样子是就应该卑微的。所以耶稣为了救人就取了人的形象，不代表人的形象是非常高贵的，因为有了基督就很高贵。就好比上帝的儿子如果为了救了一个蚂蚁，他成了一个蚂蚁的样子，那么蚂蚁的形象就高贵吗？ 我们蚂蚁们就很高兴的用蚂蚁来代表基督，甚至用蚂蚁来代表上帝吗？无论什么形象，都与上帝的相差实在是太远了。如果用来勾画上帝，用来代表上帝，是大大降低了他的荣耀。这是第二诫命中的第一个禁令，你不可以用任何的像来代表上帝。那么这个诫命里头还包含一个更广义的，就是你不可以用圣经吩咐以外的任何方式来敬拜上帝。我们看第二点，不可这样敬拜上帝。我们天然的倾向，我们要去记住，天然的倾向就是要用形象来去用像来敬拜他，但是上帝禁止我们，他不要用我们的像来敬拜他，而是按照上帝的指示来敬拜他。哥罗西书的二章二三节提到了不可以用私意崇拜，不可用私意崇拜。私意崇拜的特点就好像是他前面上下文提到的，在世俗中活着，是人的吩咐和教导，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样的崇拜叫做私意崇拜。用私意崇拜这句话出现在哥罗西书的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的、所教导的。说到这一点，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若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上帝禁止我们按照人的意思来进行私意崇拜，那么上帝要我们怎么敬拜他呢？基督在撒玛利亚井旁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了这么一段话，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用心灵和诚实这句话在原文中是在圣灵和在真理里面来拜他，就是圣灵在圣灵和真理里面拜他，而这个圣灵呢又是真理的灵，圣灵又写下了这个真理圣经，所以圣灵的工作呢，他不会离开这个真理，他单独行事，总是带领我们明白真理，明白怎么去敬拜他。所以圣灵和真理来敬拜上帝，简单的说就是按照圣经来指定的方式来敬拜上帝。这就是第二诫命中的广义的指向，叫做规范性敬拜原则，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敬拜，就是按照圣经所规范的来原则来敬拜，而不是我们按照我们的倾向、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意思来敬拜神。那么我们怎么去具体怎么样去用规范性的敬拜原则来敬拜呢？我们要特别听一下讲道和听道，然后是唱诗还有敬拜的时间，这三块。我们敬拜的时候要对照我们的对照圣经来看，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讲道和听道，怎么去唱诗，怎么去在什么时间来敬拜，特别防止按照我们的倾向来做这些事情。首先我们来听讲道和听道。讲道是敬拜的核心和重点，这一点从福音书可以看出来，从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出来。这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对讲道的这个描述的篇幅远远超过了对这个唱诗啊、圣餐啊、洗礼的这个描述的篇幅，可见讲道在上帝的教会当中的中心地位。而敬拜呢，是在圣灵和真理里面来敬拜神，这里面又特别看到了这个真理在敬拜中的这个关键地位。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要特别防止这个讲道这个它的比重和的地位它的逐渐的下降。我们现在注意到有 有很多的教会原来是50分钟60分钟的这个讲道，现在逐渐的在缩短，变成了20分钟到3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讲道的时间。讲道的这个最中心的这种篇幅性的大和中心地位在逐步的下降，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有人说这个短的讲道它更是精炼，更能够深入人心。还有人说人的注意力很短，像现代人越来越能关注的时间很短，听不了长的讲道了。这些理由都是有道理的，这些理由用在别的地方可以，你用在孩子们上课也好，或者给主日学也好，用在这个你自己的学习也好，但是用在敬拜上的话，我们要防止用人的倾向来去敬拜神。因为人的倾向使讲道时间开始越来越短，比重越来越下降，而不是像圣经一样，圣经对讲道是那样的重视，圣经对讲道的比重是那么多。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的人的倾向，我们就要用人来去规范敬拜，甚至用人来勾画上帝，来制造上帝。我们尊重人，不要过于尊重神和尊重圣经。我们要 fight 这种自然的倾向。讲到了时间多长，比重多少，被圣经来规范，讲到的内容和方式也要被圣经来规范。讲到的内容不仅是要讲神的话语，而且这个神的话语一定要以基督为中心来讲，讲福音里面的上帝和基督，讲与所信的福音相称的圣洁的生活。就单单的讲神的话语，但是没有福音，没有被福音改变的圣洁生活，这样的讲道会与保罗的讲道很不一样。讲道的内容是这样，讲道方式呢也要被圣经规范。摩西的讲道、先知的讲道，还有主耶稣的讲道、彼得的讲道、斯提凡的讲道、保罗的讲道，都在讲关于人生死祸福的大事，非常的严肃和郑重的。我们没有看到圣经中记载哪个人讲道是讲笑话的，是非常轻松愉快的。我们会众的倾向呢，认为是我们一周都很累了，非常疲惫，希望在礼拜天有个休息，希望能够放松，能够轻松。所以不要讲太多，不要讲太深，不要讲就是轻松一点，让大家有一个敬拜就可以了。我们承受不了严肃的讲道。但是我们要注意，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有人的倾向开始来敬拜上帝。会众一周的劳累非常辛苦，是这样的，但是你的真正的放松不是讲笑话，不是让你轻松一刻，而是在基督里。当你真正的明白福音，明白上帝的爱，上帝的救赎对你的罪得赦免的时候，你在安息日里头得着那个安息，这个安息，这个放松才是你所需要的。它是耶稣基督，是你灵魂最深处的安慰和平安。敬拜中的讲道需要被圣经来规范，敬拜中的听到也需要被圣经来规范。我们听到以后容易就忘记它，还有这么多的事要做，所以就礼拜天敬拜完了以后，剩下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来得赶紧要做我捡钱的事情，但是不太容易想到这个听到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要用至少一周的时间来行出这个道来。如果只是听到和不行道，就好像把房子盖在了沙土上，这是上帝对于只是听到不行道的人的严重的警告，这个警告太大了。如果听到的人，我们都当过学生，学生的时候他只是听课，他从来就不做作业，从来不因为这个写论文，从来就这样。你看他这个学了多长时间以后，跟另外一个人他听了课以后，他就认真的做作业，他认真的写论文，是不一样的。你这个人听到，你光是听到然后就把他忘记，你做10年20年看， 最后会塌的。那个人他听到以后，他每周都在行道，他建在磐石上，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看不出来，但十年二十年，你基督徒是一辈子的生命，你看到上帝的警告是非常大的。而人的倾向却不是这样，人的倾向是容易按照自己的方式，礼拜天是礼拜天，我前面怎么做我会忘记它。我们要知道圣经记载了撒母耳责备这个扫罗，扫罗他擅自献祭，然后撒母耳对扫罗说的，你听命胜于献祭。我们来礼拜天来敬拜的话好像献祭一样，但是听命胜于献祭。不要以为礼拜天来了以后啊，好了好了，我这献祭完了，我就该过自己的事情。上帝真正要的是听命胜于献祭，而且听命的人是有福的人。上帝把你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都不会倒。敬拜中除了讲道和听道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唱诗。敬拜中的唱诗，怎么唱诗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去敬拜上帝呢？用诗篇来敬拜上帝，比用圣诗和用其他的基督教的歌曲来敬拜上帝是更合乎规范性的原则。对于这一点，很多的教会和信徒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理由呢，至少有两个。第一个理由呢，就是圣诗和现代的这个基督教的歌曲呢，有很多是直接歌颂和赞美耶稣基督的，直接描述十字架的救赎的，而诗篇比较间接和隐晦。这个理由呢，有它的道理，但是呢，我们要思想，这个整个圣经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诗篇里面有好多关于耶稣基督内容，而且有些地方还甚至还不是间接和隐晦的，他对十字架的这个描述，耶稣怎么在十字架上到底是怎么一种想法，在诗篇中都有详细的描述。我们应该在诗篇当中学习看到基督，而不是认为诗篇不够，我要自己要加。上帝的圣经是充分的，叫做这个教育叫做圣经的充分性原则，他敬拜不需要我们人再额外的加一些东西，好像圣经不够用一样。诗篇中充满了基督，弥赛亚诗篇你仔细看的话，到处都是弥赛亚诗篇，然后那里面时不时都会出现指向耶稣基督的话语，所以在唱诗篇中我们可以敬拜耶稣基督，一点都不差于我们人写的看起来直接描述十字架的基督。还有很多人不太赞同只是唱诗篇，还有一个理由呢，就是诗篇多次提到了唱新歌，因此认为基督徒他写的歌就是新歌呀，我们可以唱。但是我们仔细看一看诗篇中，我们仔细看一看诗篇中提到的唱新歌，有大概有五六处经文他提到我们要唱新歌，但这个新歌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指出了这个新歌的作者是谁。诗篇四十篇三节说，耶和华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从原文看，耶和华使我口唱新歌的意思不是说耶和华使我唱这个新歌，而是说耶和华把新歌放在我的口里了，让我唱出来。这个新歌的作者就是耶和华上帝，整个诗篇的作者就是圣灵。当诗篇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圣灵还要继续的谱写这个新歌，他还要唱新歌直到诗篇的完成。另外还有一处经文呢，新歌是在天上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启示录记载的天上的敬拜用新歌，但这个新歌呢也好像不是人写的新歌。你看这句话，启示录十四章三节，他们在宝座前，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新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个新歌是除这些人以外没有人能学的歌，不像是人写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新歌，在天上的一首歌。 总之说诗篇中说我们要唱新歌，所以我们就人开始就写歌，我们就唱它，圣经依据严重不足。旧约和新约都指向了用诗篇来唱新歌，诗篇来敬拜上帝。旧约中提到了犹大国王西西家复兴了以色列，重新敬畏耶和华。在历代志下的29:30说，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知亚撒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地敬拜耶和华，低头敬拜。西西家带领大家敬拜的时候，就是用大卫和亚撒的诗词，就是诗篇。大卫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西西家王在公元前700年左右，这中间的300年，不可能没有人写一首赞美上耶和华的歌，300年呢。但是当西西家他重新的要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他吩咐利未人，你只用大卫和亚撒写的诗歌。明显西西家特别尊重圣经，尊重圣经指定的诗歌，就是诗篇，而不是去派人去找，或者人家很熟悉的一些人写的歌的话，拿过来一起来敬拜神。而这个非常重视敬拜的上帝，他在圣经中已经给了一个以色列的诗歌本，就是圣灵写下的诗歌本。而西西家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诗歌本，上帝对西西家的评价很高。列王记下的15:5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非常高的评价。唱诗篇更接近规范性敬拜原则。我们再看新约的一个例子，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里的诗章呢，就是诗篇，它是诗篇，诗章就是诗篇啊。诗章、颂词、灵歌这三个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认为，哦，原来是在诗篇之外，还要加上颂词和灵歌和诗篇一起来敬拜上帝，都是属灵的诗歌。它是误解。其实诗章、颂词和灵歌这三个词都是指向了诗篇，这三个词都是诗篇的标题。旧约圣经有一个希腊文的译本叫做70世译本，这个里面它对诗篇中的各个诗篇的这个标题，他进行翻译的时候就用了希腊文的颂词和这个灵歌，而这个灵歌就是颂词和灵歌就是指都是指向诗篇。也就是说，对照这个70世译本和希伯来文的这个原文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大卫的诗篇，有的时候说大卫的颂词，有的时候是大卫的灵歌，如果是直译的话是这样的。所以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不是说在诗篇之外还要加上一些其他的灵歌，而是全部都指向了诗篇。我们用诗篇来唱诗敬拜神，还有一个原因，就基督说的，我们要在圣灵和真理里面敬拜耶和华，而圣灵写下的诗篇是完全的真理，这是最纯粹的真理，我们要用最纯粹的真理来敬拜耶和华，比人写的圣诗、基督教的歌曲更符合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要在圣灵和真理里面来敬拜耶和华。当然人写的圣诗和基督教歌曲有非常好的可贵的情感、独特的角度，我们可以在其他的场合唱，各种场合，音乐会也好，各样的 Bible study 各种场合都有的是机会唱。但是当我们要把这个用来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上帝对他的敬拜是非常是忌邪的神，他非常严格的规定他应该怎么样敬拜他，我们不要把这样的东西带到敬拜里面， 我们要特别的分外谨慎，按照人的意思、人的喜好、人的愿望，甚至是好的愿望来敬拜耶和华。这就是在唱诗的时候我们要用规范性的原则来敬拜耶和华。那么规范性原则还涉及到敬拜的时间，我们要在主日的全天来敬拜耶和华。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个安息日只是一天守为圣日的，不是就一个上午或者就一个下午或者是某个时间段，哦，我敬拜了耶和华就可以了。我们人的倾向就是这样，人的倾向是不以耶和华为乐的，他以自己能够做一些事情为乐，以自己的意思得到满足为乐。以赛亚书特别提到了安息日，我们的倾向和上帝的吩咐。在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你看我们以操作为喜乐，他特别指不以操作为喜乐，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就使你成家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来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人的本性是为自己的事情热心，安息日呢就成为了自己做自己事情的障碍，无法与耶和华为乐。阿摩斯书的8章5节记载，以色列人说，哎呀，这个月朔什么时候可以过去啊，我们好卖粮，这个安息日啊什么时候可以过去啊，我们好摆开麦子。这就是人的倾向，他要想做自己的事情，安息日必须要停下来，就很让他烦。我们要防止我们用我们的这种倾向被勾引，按照我们的意思甚至是好的意思来敬拜耶和华。这就是敬拜上帝的规范性的原则，是从不可以用任何像来代表上帝而引发的广义上的，你不可以用圣经以外的任何的一种吩咐来敬拜他。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不是说的圣经把敬拜上帝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你了，只要上帝没有说到这个细节我们绝对不用。上帝没有这么说，上帝没有说你几点要这个敬拜，上帝没有说你这个圣餐在敬拜的时候是要一年有几次，或者一个月一次，还是一个月 两次，还是每周一次。这些东西是上帝的原则已经定了，你要有圣餐，你要敬拜，你要唱诗，但是一些细节的地方他反而很智慧的没有说，因为各教会之间有些不同的话，他赐给教会的长老、领袖、牧师，他们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可以来在这个原在圣经规范的这个原则之下有一些细节来定，而不是违反这个原则。一定要注意，在这个原则之下的细节教会领袖是可以定的，而不能说是因为没有这个圣经中没有提到这个细节，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做。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因为上帝不会把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他，但是他把每一个原则都告诉我们了，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原则来敬拜他。我们想想我们的敬拜，我们有很多的失败，谁能说我们是按照圣灵和真理来敬拜呢？我们太多的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敬拜他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用圣灵和真理来敬拜了他，他代表了我们，然后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归正，需要不断的改进我们的敬拜。但是上帝赦免了我们一切的在敬拜里面的罪，这就是我们的安慰。我们的神这么样的祭血的神，对圣经的敬拜那么严格，对会幕的那个每一个绳子是什么样的颜色都会那么仔细的神，谁能够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呢？但是上帝广行赦免，让一切悔改相信的人 他都认为我们的敬拜是合乎上帝心意的。当我们得救被上帝赦免以后呢，我们就好像一岁两岁的孩子在蹒跚学步一样，我们学习来敬拜他，我们仍然敬拜不好，我们仍然常常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敬拜，但是我们就不断的来上帝的面前用基督宝血赦免我们敬拜时所犯的罪，然后我们继续爬起来蹒跚的学步，上帝看我们为可爱，因为基督已经按照真理和圣灵已经都完完全全的敬拜了上帝了。我们再总结一下，以色列的历史是一个充满拜偶像的历史，上帝把他们赶出了迦南地，给了他们最严厉的这样的一个管教。那么我们是不是脱离了这些，我们个个的都不再拜偶像，个个的都是在按照圣经来做敬拜神呢？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我们里面的本性是这样的不按照圣经，是本性是这样的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要不断的思考，而我们真正从根上要去学习敬拜上帝的话，是要靠基督来胜过我们的自私，我们的罪，救人老我，我们要活出这个新人。所以每一次敬拜的时候都在上帝的面前说，我按照我的意思，我只会使这个敬拜被败坏。他说你们上帝说你不要败坏自己，按照我的意思的话就会败坏自己，但是神啊，你在我里面活着，让我能够按照你的意思来听到，按照你的意思来行道，按照你的意思来守这个安息日。我们称义靠基督，成圣靠基督，我们一切的一切全部都依赖这位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的安慰和我们的依靠。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他也为我们也做一切，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信靠他。我们得救之后，耶稣基督吩咐我们不可以拜偶像，你不可以造神的像，你一定要按照圣经所吩咐的原则来敬拜上帝。让我们得救的人，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渴望按照上帝的原则来敬拜他。神愿意借着基督赐恩给每一个遵行他指令的人，但是当你犯罪的时候，你要认罪，他乐意赦免你。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上帝主啊，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那完美的敬拜。我们在这地上真是像婴孩一样，不知道该怎样敬拜你，但是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他做成了，他给我们披上衣袍，让我们在你面前是那样的圣洁。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被这样的救赎之后，我们也要想要学习耶稣基督，看怎样的在真理和圣灵里面来敬拜你。求你赐恩给我们这样的渴望，让我们不断的被你的话语来归正，来靠近你，知道虽然你不因我们的敬拜的方式而悦纳我们，但是你乐意我们遵行你的旨意，特别是在你很重视的敬拜上面。求你不断的带领我们用圣灵和真理来遵从你，来爱你，来遵行你。愿安息日成为我们真正的安息，是对你的敬拜，是在我们里面的安息。让我们在礼拜天盼望着礼拜天的到来，因为这一天是你特别夺走荣耀，我们特别得赏赐的日子。愿你赐恩给普天下凡求告你名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们。